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代班主持人白俊。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今天的表现。美股今天收跌，道指收盘下跌350.76点，跌幅为1.03%，报33,596.34点。纳指跌225.05点，跌幅为2%，报11,014.89点。标普500指数跌57.58点，跌幅为1.44%，报3,941.26点。费半下跌64.52点，跌幅2.36%，报2673.53点。今天油价仍在下跌，华尔街两大投行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的 CEO 都表示，美国经济明年可能会步入衰退。苹果公司已经加快将部分生产移出中国的计划。苹果 CEO 库克和超微半导体 CEO 苏姿峰证实，将采购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新厂代工的晶片，以降低对亚洲代工厂制造的依赖。不少投资者正在权衡，一方面是对美联储可能继续维持高利率的担忧，另外也对中国重新开放持有比较乐观的情绪。说到美联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个礼拜暗示，准备在12月13号到14号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缩小加息幅度，将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这也标志着政策紧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决策者预计明年的通胀压力将有实质性的缓解，不过薪资压力居高不下，可能会促使美联储继续加息，甚至会导致更多决策者支持明年将基准利率提高到5%以上，而5%是目前投资者预期的利率峰值。在美联储13号到14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劳工部将会公布1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如果有迹象显示通胀压力依然较大，美联储可能会考虑在本月和明年2月的会议上连续加息，每次加息0.5个百分点。在会议之后，美联储将会发布最新的季度经济预测，到时候官员们可能会暗示略微更加积极的利率前景。这些预测可能会显示决策者们预计在看到明显的就业市场迹象降温之前，美联储将维持每次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步伐。大多数官员在9月份预测说明年的利率将会上升到4.5%到5%，不过根据最新的预测，明年的利率可能会升到4.75%到5.25%。鲍威尔上个礼拜表示，薪资增长一直偏高1.5到2个百分点左右。他认为薪资的增长必须跟目前2%的通胀率保持一致。在他发表这个看法之后的2天，劳工部报告显示，11月份的每小时时薪增长速度创下1月份以来最强的水平。纽约联储银行行长上个礼拜表示，他预计明年失业率将升到4.5%到5%之间，高于早先的预期。如果通胀形势改观，失业率会在4.5%左右触顶，但如果通胀形势不好，那失业率可能会不得不升得更高。美国银行全球经济主管 Eden Harris 也是说，美联储官员最近的表态显示，他们现在明白必须让失业率明显上升，以确保工资不会成为一个通胀的问题。讲到失业呀，据知情人士和《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文件称，饮料巨头百事可乐将在北美零食和饮料部门总部裁员数百人。稍后在分析个股时，白俊和 Max 会为您带来更详细的消息。另外，在过去一周内，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Inc. 旗下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 Paramount Global 电视节目制作部门解雇了数以百计的员工。 还有出版了包括 USA Today 等等多份报纸的出版商 GCI 上个礼拜四开始裁员200多人。在今年早些时候， GCI 已经裁员了400人。还有像制作了《行尸走肉》还有《风骚律师》等多部热门影视剧的 AMC Network 也将裁员200人以节省资源。另外一则消息是 Fitch Ratings Inc. 惠誉国际评级周一再次下调了2023年全球的 GDP 预测，原因是各国央行加息遏制通胀的力度，而且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也在恶化。惠誉表示，现在预计2023年全球 GDP 增长率是 1.4%， 增幅低于在9月份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的 1.7%。 至于美国，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步伐加快，惠誉现在预测美国2023年经济增长为 0.2%， 低于早先预测的 0.5%。 Fitch Ratings 惠誉表示，对美联储利率峰值的最新预测是 5%， 这个比9月份的预测提高了100个基点。而欧元区目前预计2023年的增长率为 0.2%， 比之前预测的低 0.1%。 这是因为虽然欧洲天然气危机已经缓解，不过欧洲央行更大幅度的加息将抑制需求。惠誉对中国2023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 4.5% 下调到了 4.1%， 原因是房地产复苏前景减弱，而且惠誉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缓解了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压力，但这是一个巨大的商品净供应国，与疫情有关的出口中断可能会冲击到全球制造业的供应链。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外汇情况，稍后将由我和 Max 为您分析一些值得关注的个股。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2月6日星期二，今天美元指数小幅上涨，最高至 105.68， 欧元对美元略下跌，最低价 1.0458， 英镑对美元也略下跌，最低价 1.2126，美元对日元小幅盘整，收市价137。美元对人民币继昨天跌破七元之后，保持在七元以下，报6.9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理财有道节目，我是白俊。接下来我会跟 Max 一起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个股。 Max 你好。
白俊你好。
好，您好。我们今天看的第一只股票是 NRG Energy Inc. 这一家股票呢是股价下跌，原因是有消息说这一家公司已经同意用28亿美元现金收购 Vivint Smart Home， 所以 NRG 在股价盘前就下跌超过8%。但是呢，这个智能家居公司 Vivint 它的股价是上涨了32%。那 Max， 就 NRG Energy Inc. 您对它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呢？
NRG 在NRG Energy 现在的交易价是34.68美元，它在一年内啊，我看都是下跌的趋势。
一年内都是下跌。
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你长期来看的话，它还是属于上涨趋势，但是长期来看，可能我们要在比较安全的，如果你要在比较安全的价位购买的话，那可能是需要再等一等了。可能可以观察大概24块左右，
大概24块，现在是34.68，所以它长期是还不错，但是一年之内呢就有待观察。
长期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只是讲要再观察，因为一年内毕竟是下跌趋势。
是，好的，所以在24块左右，或许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买入的价格。
可以再观察，这就是24块左右，但是如果你24块购买的话，也不要大笔了，可能 要小笔小笔这样慢慢买入。
嗯，好的。那还有一只股票是 GitLab， 这个公司呢是为软件开发人员销售工具，它的报告收入好于预期，而且呢 GitLab 上调了2023年的业绩指引，它的股价在盘前上涨了将近 17%，在收盘之后今天整体上涨了 9.44%， 而且盘后价还是在有一个微小的幅度的上升。那就这一家 GitLab GTLB Max 您有什么看法？
GitLab 它的上市时间并不长了，它是2021年了，应该这里的数据是2021年10月15号开始，所以大概我看它在一年内也是下跌的趋势，然后一年以上其实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从它上市到现在我看可是短期内它开始在一个星期内一个月内都是回升了，就是走入上涨的趋势，所以长期来说它还是下跌的趋势，从现有数据来看，所以可能这个是有待观察的。
嗯，好的。那接下来一只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饮料巨头百事公司，根据知情人士还有华尔街日报显示出来的文件，百事公司将会在北美零食和饮料部门的总部裁员，这也表明呢现在缩紧开支正在裁员的公司也蔓延到了科技公司和媒体行业之外。百事公司据说啊将会裁员数百人，而且这个裁员会影响到百事公司位于纽约州博斯切的北美饮料业务，而且总部位于芝加哥和德州普莱诺的北美零食和包装食品业务也会受到影响。在华尔街日报看到的发给员工的通知中，百事可乐是这样告诉员工的，他说裁员的目的是简化组织结构，以便提升经营效率。知情人士说，饮料业务的裁员幅度会更大，因为零食部门已经通过自愿退休计划的方式进行了裁员。截至去年的12月25号，百事公司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裁员截至去年12月25号，百事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员工总数是30.9万人，其中美国员工是12.9万人。所以在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呢，百事可乐的股价是有一点点小幅的震荡，它在今天收盘之后股价下跌了0.81%。那 Max 就百事可乐 PepsiCo 它的股票行情您有什么看法？
百事可乐我们看在一个星期内它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它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五年内，甚至五年以上，长期来说都是总体来说它其实是上涨的趋势，但是也不排除它的股价曾经在，比如说在2020年3月20号啊，它有跌到差不多103块左右，104块这样，所以它这个其实。但是我们看长期来说它其实还是稳定的上涨的，它是可以定时定额这样子去买入的，
长期来看比较稳定。好的，
对对，长期来说还是属于很稳定的上涨的，所以可以采取定时定额的方式去买入。
定时定额买入。好，接下来一只是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大家比较熟悉的 Meta。那 Meta 今天在收盘之后价格下跌了6.79%，而且看到呢微软、苹果、 Tesla 其实今天都是有不同幅度的下跌。那 Max 就 Meta 您对它有什么看法？
Meta 现在交易价是114.12块我看它在一个月内和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在半年内、一年内甚至五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在长期来说也还没有真正看到底啊，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再观察的。
还是需要再观察，好的。接下来一支是 Sumologic， 这是一家软件服务提供商，它的报告是业绩超出预期，而且对第四季度和全年做出了一个很乐观的预测。它的股价在盘前上涨超过9%，收盘之后看到它的价格是上涨了11.93%。那 Sumologic， Max， 您对它有什么看法呢？
Sumologic， 这它的股价现在是$8.07，但是我看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半年内、一年内、五年以上了，其实整体来说它是下跌的趋势了。所以这个可能如果长期投资可能是要避开的。
长期投资可能要避开，感谢您的忠告。那还有一只是等一下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具体分析的台积电，台积电 TSM， 它今天是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拜登过去他那边出席仪式去了，而且一起去的还有一些别的科技巨头。台积电今天的收盘价格是下跌了2.52%。那就台积电来说，它马上就要在亚利桑那州开它的第二个工厂了。Max， 您对它有什么技术层面的分析吗？
台积电它在，我看它在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半年、一年其实都是下跌的趋势，就是整体来说，一年内可以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五年以上是属于上涨的趋势，所以它因为它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嘛，所以就可能你需要再观望一下。如果是长期持有的话，能够有超过五年以上的持有力的话，那可能还是可以考虑啊，在比较好的价位购买，那你可能可以观察大概在50块左右。
好的，现在它的价格是每股79.56块，所以台积电呢，其实还是可以再观望一下。
是可以，其实长期来说，长期投资来说，它其实还是上涨趋势的，是可以投资的。只是讲你如果除了定时定额之外，也许你想要在比较好的价位购买，就可以观察50块左右。
好的，谢谢 Max。那个股分析之后呢，我们会为您带来一些关于台积电和苹果的专项的消息，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您对理财的看法和疑惑。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白俊。最近几周，苹果公司加快了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的脚步，比如它就打算转移到印度和越南，并且希望减少对以 Foxconn 为首的台湾组装商的依赖。中国的生产线郑州富士康原本有多达300,000名工人生产 iPhone 和其他 Apple 产品。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郑州富士康的生产曾经一度占据 iPhone Pro 系列的85%左右。苹果的生产线对于中国，尤其是郑州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民日报在11月20号的一段视频里面就称赞苹果的生产基地，说它直接或间接为当地提供了超过100万个工作岗位。根据中国政府相关智库称，富士康在2019年从郑州向海外出口了约320亿美元的产品。富士康集团占中国2021年出口总额的3.9%。后来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所谓清零政策，还有上个月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及苹果的大规模减产。 其实苹果高管早就知道过度集中在中国的风险，但是多年以来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降低这种风险。因为在疫情之前，中国为苹果的生产提供了又有文化又勤奋的劳动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还有巨大的本地市场。苹果供应链的业内人士和分析师表示，苹果现在不再愿意将所有的业务都捆绑在一个地方。富士康前美国高管 Alan Yang 说，过去人们不关注集中生产带来的风险，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而且呢，那些曾经很勤劳又有高文化、高知识、高产能的工人，现在也似乎不再愿意被拘束在所谓的苹果生产城里面、富士康里面。那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公司已经告知他的制造合作伙伴，希望这些合作伙伴开始尝试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开展更多的工作。关注供应链的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表示，苹果的长期目标是从印度出货 40% 到 45% 的 iPhone， 而目前这个比例还是个个位数。供应商表示，预计越南将会承担更多的苹果还有其他产品的制造任务，比如 AirPods 智能手表和笔记本电脑。不过也有供应链专家表示，除非印度和越南等地也可以进行 NPI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否则这些国家将很难成为苹果的首选。而 NPI 这正是中国的一些制造商和工程师所擅长的。 Apple 供应链的内部人员表示，苹果有可能会从更多的组装商群体当中挑选新的合作对象，哪怕这些合作对象本身也是位于中国。两家有可能会获得更多苹果业务的中国公司是立讯精密和文泰科技，因为印度和越南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Dan Pezica 是富士康的前高管，这位前高管就认为越南的问题在于越南的制造业发展迅速，但是缺乏人力资源。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亿人，不到中国人口的1/10，所以如果苹果移到那里，可能会面临工人不足的一个窘况。而且这位前高管也认为，苹果在印度和越南生产的不是高端手机，除了中国以外，目前没有别的其他地方可以做到。至于印度，它的人口和中国差不多，但是 Apple 发现印度是一个比较难以驾驭的地方，因为它里面每个州的运作方式都不同。而且印度的地方政府在允许苹果进行生产之前，就想让苹果先在当地履行义务，承担责任。不过尽管如此啊，潘吉卡也是表示，苹果将不得不寻找更多的地方来取代像郑州这样的大规模生产基地。目前美国驻印度和越南的大使馆都还没有给予评价。然后是一则关于台积电的消息。台积电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商，它正在推进在美国制造芯片的计划。这个举动受到了拜登政府的鼓励，甚至还有可能获得财政支持。这也反映出美国政府对关键芯片生产依赖亚洲的担忧。拜登在礼拜二前往亚利桑那州出席台积电的凤凰城晶圆厂移机典礼。在他访问台积电之前，白宫就公布了台积电计划在亚利桑那州建造第二家工厂的细节。白宫说，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将会增加到400亿美元，工厂的建设将会在明年动工，并将会在2026年投入生产。根据之前已经披露的一项12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显示，台积电已经在亚利桑那州建设了第一家工厂。白宫表示，第二家工厂将会生产3纳米制程芯片，这相当于目前最小也是最快的芯片。此外，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总投资将会扩大到400亿美元。不过白宫没有说明这项投资会涵盖多少年。将会出席台积电的嘉宾名单包括苹果 CEO 库克，还有图形芯片公司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这也是台积电的两大客户。台积电之所以压注在美国生产尖端芯片，主要呢是因为美国政府同意根据今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为半导体制造商提供丰厚的奖励措施。最近台积电已经开始在台湾生产3纳米芯片，到了2026年，这些芯片可能会比最先进的芯片落后至少两代。那1纳米呢是10亿分之1米，纳米的指数是一个表明在芯片的狭小的空间里有多大处理能力的一个粗略的指标。纳米的数值越小，就表示说这个芯片是越先进的。白宫称，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家工厂也将生产4纳米芯片。这个工厂原本是要生产5纳米芯片的，而且预计工厂将会在2024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台积电的高管已经表示，他们计划将最先进的生产制造留在台湾。在上个月，台积电给美国商务部的一封信里面就说，公司建造亚利桑那州的这座工厂主要依靠公司自有的资金，不过也会用美国的激励基金当作辅助，只不过台积电没有具体说明可能会从美国政府获得多少资金。那下面的一则消息是，美国的服务业回暖，可是无力支撑整体经济。美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已经陷入了低迷，但是服务业却是完全不同。美国供应管理学会 ISM 在礼拜一表示，11月服务业活动指数从10月份的54.4升到了56.5，保持在荣枯分界线的50以上。这个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说就业回升，而且供应链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不过制造业的 ISM 就没有那么乐观了。这个指数从一个月前的 50.2 下跌到了 49， 就是已经在荣枯分界线50的下方了。这也标志着从2020年5月开始，第一次制造业的活动指数低破50。这个虽然算不上是经济衰退的明显信号，但是也绝不是什么好消息。根据 ISM 的数据显示，过去制造业的指数通常需要在 48.7 以下停留一段时间，才能表明经济正在收缩。那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引发的对商品的狂热需求已经开始减弱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重新的投身到旅游等服务行业中来，部分原因是因为高商品通胀推动了消费者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当中倾向于去服务业。跟服务业相比呢，美国制造商对全球经济的风险敞口也要大得多，因此海外经济疲软和强势的美元组合对他们的伤害就更大。不少人希望服务业能够弥补制造业的不足，但是恐怕现实就没有这么乐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服务业产出最近占到美国国内 GDP 的60%左右，而商品产出占到32%左右，其余就是建筑和桥梁等结构类工程。但是如果我们看历史，会发现商品产出这个类别是左右着经济在扩张和收缩之间摇摆的一个关键因素，而服务业就没有这么强的波动性，极少有时候会滑向收缩。在历史上的很多次经济衰退当中，服务业产出根本就没有下滑，比如在2001年3月开始的那次衰退，还有1990年7月的衰退，都是服务业没有什么明显下滑，但是经济是衰退的。当然，疫情将美国经济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领域当中，对服务业企业造成的伤害 比对制造业的伤害要大，而且呢，服务业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很多服务行业的劳动密集型这样的特质，这就可能会让服务业在特定季度的增长速度受到更严格的制约。如果制造业下滑得更厉害，美国经济真的可能陷入泥沼当中。下面看到的消息是，澳大利亚央行将加息25个基点。澳大利亚央行在今年最后一次政策委员会议上继续谨慎加息，在早有迹象表明通胀可能已经见顶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加息的步伐。央行周二将官方隔夜拆款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提高到 3.1%， 这是澳大利亚央行连续第三个月加息25个基点，而且央行表示仍然会预计进一步加息。那澳大利亚央行的行长 Philip Lowen 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随着全球经济放缓，服务支出的反弹已经结束，家庭消费的增长也因为金融条件的收紧而放缓，预计未来一年经济增长将会回落。而且鉴于避免物价薪资螺旋式上涨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央行行政委员会将会密切关注劳动力成本的演变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企业的定价行为。市场预计到2023年底，隔夜拆款利率将升到4%以上，到今年年底同比通胀率将远高于8%的水平见顶。澳大利亚央行在礼拜二重申，预计同比通胀率将在8%左右见顶，而且该央行表示，预计通胀率会在2023年放缓，在2024年将略高于3%。下面我们回到裁员的老话题。这个裁员的范围是美国的一些媒体公司，他们也是在压力下进行裁员。面对的压力包括广告支出放缓，对经济的担忧，还有向流媒体转型的压力。所以许多美国的主要媒体公司都处在要削减成本和裁员的模式当中。仅在过去一周，新闻机构、电视网络、影视工作室还有娱乐巨头就解雇了数以百计的员工，这里面就包括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Inc. WBD 旗下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还有 Paramount Global 电视节目制作部门。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很多娱乐公司在流媒体上面花费了很多钱，现在这块业务却对财务构成了拖累。与此同时呢，传统广播和有线电视仍然在面临观众和用户减少的局面。在最近的一个季度里面，华特迪士尼还有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还有 Paramount Global 就在流媒体上合计损失了25亿美元。现在他们正在试图控制成本。在上个礼拜二， AMC Network Inc. 表示，这个公司将会减裁 20% 的美国员工，理由是流媒体应用无法抵消用户退订造成的损失。至于 CNN， 它上周的裁员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收视率低，广告业务没有之前那么好，还有母公司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遭遇到了困难。CNN 董事长在写给员工的通知里面说，为了节省成本， CNN 的姐妹频道 HLN 将停止播放直播节目。还有像出版了今日美国 USA Today's 等多份报纸的出版商，上个周四开始裁员200多人。而且华盛顿邮报在上个礼拜三表示，将会停止出版周日的印刷版杂志，这就将影响10个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上个礼拜五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紧俏程度仍然处于历史上的较高水平。最近几个月以来，信息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超过了整体劳动力市场。1到11月，这个行业的就业岗位增加了 5%， 约为同期整体就业增长的速度的2倍。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正在进行裁员，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把这个裁员的反映到经济数据当中。因为在公司宣布裁员和员工被解雇还有踢出这个薪酬名单之间，通常会存在一个时间差。另外还有一些被解雇的员工很快就找到了新工作，因为整体的职位空缺数量仍然很大。评级机构 Moody's Investor Service Inc. 它的高级副总裁表示，尽管就业市场依旧强劲，但很多公司都担忧可能会发生经济衰退。这些对经济前景的担心和其他公司的裁员也使得更多企业他们在削减工人裁员的时候变得顺理成章。而且还有一个让人很不愉快的说法，就是有些人认为不能白白浪费一场难得的危机，言下之意就是趁着眼前经济好像不景气，所以该裁的员就裁，该节省的成本就节省。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上个礼拜三表示，受到全球经济冲击的影响，企业赞助额度下降，这就意味着 NPR 今年必须要削减至少1000万美元的预算额度，而且基本上会冻结招聘。 NPR 表示将尽量避免裁员。那九月份 Interpublic Group of Cross IPG 旗下的品牌蒙博，它的代理品牌 Magna 表示，预计明年美国广告支出增速会放缓。娱乐公司面临的压力不只是限于宏观经济的范畴，而且这些公司在流媒体上压的巨额赌注，现在看起来让他们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的流媒体订阅市场正在走向成熟，这也意味着众多对手为争夺客户展开的竞争也会非常残酷。像 Levels， 他的联合创始人就表示，随着流媒体的市场变得更加拥挤，竞争越发激烈，潜力也越来越少。所以呢，他们会帮助员工就公司给出的工作机会进行谈判，其中包括科技和媒体公司。Netflix Inc. 它也是首批进行裁员和削减成本的流媒体公司之一。今年早些时候 ，Netflix 它削减了人员400多人。有一些媒体行业的管理人员表示 Netflix 的举措促使其他提供流媒体服务的公司更加关注控制成本，并且努力提高盈利能力。那 Netflix 它采取这些措施的背景是这个公司的会员人数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流失。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也在面临着一系列的额外挑战，比如他要减少 Discovery Inc. 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Inc. 旗下的 WarnerMedia 子公司今年四月份合并后产生的债务负担。而且在这项交易完成以来，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已经裁员了1000多人。那这一家公司它的资产就包括 HBO Max、 Discovery Plus、 Warner Brothers 旗下电影和电视制作公司，也包括 CNN 和 TNT 在内的有线电视频道。迪士尼呢，最近解雇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Bob， 任命了前首席执行官 Robert 让他重新掌舵。这个公司的流媒体业务在最近的一个财季就亏损了将近15亿美元。迪士尼在周二在一份通过交易所发布的公告中警告称，公司在重组业务的过程当中可能面临着一笔减职费用。据知情人士透露，为了降低成本，那康卡斯特公司也是预计要裁员。NBC Universal 最近完成了一项自愿退休计划，向57岁或以上的员工提供了买断选择方案。 Paramount Global 旗下的 CBS 部门最近重组了娱乐业务，这也是他们削减行动成本的行动之一，导致两名高层管理人员离职。 Paramount 的广告部门还有 CBS 和 Paramount 的制作部门也都进行了削减。 美国最大的流媒体设备制造商 Roku Inc. 上个月表示，计划裁员200人。该公司也是面临向客户销售的问题。在自己的流媒体服务平台 Roku Channel 上面观看的广告的人数也是有所下降，收益有所降低。还有在 Roku 设备上观看的其他流媒体服务平台上出现的广告人数也是有所下降。Roku 表示，由于围绕潜在经济衰退充满很不确定的这种波动性，广告客户正在减少第四季度的广告支出。Roku 首席执行官最近对投资者表示，目前广告客户不在任何平台上花钱了。他说，不只是在我们这里不进行广告支出，而是在其他平台上广告客户也削减了他们的投入。好，以上就是白俊为大家带来的经济播报，感谢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理财有道节目，我们下次再见。